各位在北美的早安，在亚洲的你们是星期五的晚上，感谢主啊，可以一个礼拜的忙碌啊，现在还要来上课，那个我们上课哈，要换一个心态，我就想到。那个诗篇呢，43篇，这里说，第3节哈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哦，那就是求他的圣灵，圣灵是光照我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就是圣灵来了哈，他就是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里面，赞美主。然后第四节我最喜欢，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去。神的祭坛哦，不是在耶路撒冷或者在什么地方，就在你的里面，就在我的里面。祭坛在旧约呢，是人来与神相交、与神祷告的地方。先要献祭，赦免他的罪，然后他才能够祷告神。祭坛就是亲近神的地方。那我们在线上啊，可以亲近神，在你所在的地方是亲近神。你现在来上课呢，就是亲近神。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最喜乐的神在哪里啊？在你里面，也在我里面。所以今天呢，我想到我这一节经文来的时候啊，我就非常的喜乐。我不是来给你们讲课，我是来到。我最喜乐的神这里，阿门。你们也不是来上课，在外表呢，好像是来上课啊，那个心态就是你来到啊，我们最喜乐的神这里，最能够安慰我们，最了解我们，最同情我们，也最能够帮助我们。没有一位啊，在这个世界上帮助我们，能够像啊我们的神，这个最喜乐的神这样的来帮助我们，赞美主。你现在你来上课了，要记得你是来到你最喜乐的神这里。这位神在哪里呢？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就在你所坐的地方，课室也好，客厅也好，或者你的卧室也好，不管你在哪里啊，要记得神就在那里，阿妹，是吧？要阿妹，立刻就欢迎他，赞美主。我看有的人呢，就把双手举起来，就是欢迎他的意思。举起双手来欢迎他，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欢迎你，你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哦，哈利路亚！我看有的人的那个手举得好高啊，那就是到了天上。哈利路亚！赞美主。大卫说：“我们这个手啊，向神举起来呢。”就成为圣洁的手了，圣洁的手了。我这个手本来就不圣洁，一向神举起到后来就圣洁了。为什么呢？因为与神连上了。你一举起手，你的心呢也对准了耶稣啊，你就和天上连起来了。赞美主，我们随时都有一个天线呢。要连起来， Hallelujah, 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与我们同在。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赞美主，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嗯，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你们经过这一个礼拜五天呢，在亚洲晚上来上课的时候啊。应该是轻松的时候啊，是在主的面前来享受大卫所说的那个满足的喜乐。大卫说，是那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你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喜乐。好，要记得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当然也是最爱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我们把今天主下面的时间就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来向我们说话，来开启我们的心窍，开通我们属灵的耳朵，也赐给我们有那个能看的眼，就是能够看见你的眼睛，照明主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哦，你的恩典，拣选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把下面时间呢就交托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阿门。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今天或者这个周末是我们网校秋季班的最后一个周末。也就是这个周末五六日或者是一在亚洲我们完了以后呢，就秋季班的课程就结束了。至于这个秋季班课程结束以后应该怎么样，我们呢都在祷告，也希望你们呢也都在祷告。就是说不要中断，你既然呢与主连上了 好，我们的课程呢，最主要的就是与圣经连接，与圣灵连接，还有宇宙连接。但是这个连接呀，我们如果不小心啊，我们很容易啊，就脱节了，很容易就放弃了。所以我们的同工们啊，我也请你们在线上的同学、辅导们呢。要祷告啊，就是问说，这个课程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继续的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这里，继续的来受他的教导，听他的声音，来吃喝他的生命之道，这个，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我们活在地上，每天都需要吃喝。你要知道哈，你跟神的关系，那个灵命的成长啊，也照样的每天需要有吃有喝，所以不能停止吃喝。除非你进食可以啊，但是呢，也是短期的。我们要天天吃喝，若不然的话呢，你这两个月呀，你所听的课上的课，你如果结束以后就停下来，就中断呢，那就很快的就忘了，那就是所有的成就就这样前功尽弃了。你所有学到、所领受的，都有失落了。所以啊，你要祷告，看看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来继续。好，我知道，就是当我们网校结束以后呢，我们原来的那个周六的生命交流会呢，我们就要恢复了。也就是11月啊。我们这个课是10月底就结束，然后呢，11月的第一个周六，我们应该恢复我们那个例行的周六，每个周六的生命交流会因为以前参加交流会的弟兄和姐妹呢，也有好几百位啊，不少。那我们愿意至少那样。跟弟兄姐妹那个保持那个联系，那么欢迎你们，9、10月这个秋季班，还有今年上半年的上网校的同学们你这个秋季班结束以后，你就应该写心得报告了，越快越好，因为你再过一些时候啊。可能有一些东西你忘记了，你先这个秋季班就是一结束以后你就有空呢就立刻就要写心得报告，写了以后交给你们的辅导有的人问起来想要申请一个证书也可以，就是你们可以。交了那个心得报告以后，然后我们再看你如果要申请就，可以早一点跟你们的辅导啊，你们的课室的负责人呢，这样，跟他们申请好，我想就报告到这里哈。好，我们来看，马太第六章。今天应该是从第九节开始，还是我先来读一读？好，第九节，第九节到13节，这是一个，就是一般所说的主导文呐，所以是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个主导文呢，短短的就是100多字，就是一共呢只有可以说4节，但是它的内容啊，包括的很广，它的内容还是包括的，可以说是从永远到永远。主在这里他所说的，他乃是接着前面教导我们呢，怎么样来祷告。那么，我们有讲过哈，那个祷告啊，完全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事，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交通。无论是第六章开始的时候讲到施舍啊，然后所以说第二段就讲到祷告，我们怎么样，我们个人的祷告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我们是坐在神面前，我们要培养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态，也就是啊，说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说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哈，我们可以说天天都活在他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天天都在我们里面。一提到神的时候，要记得哈，圣经所说的，他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心态啊，就是要相信，基本上是相信，不是啊凭感觉。多半基督徒啊都是真的凭感觉，哎，我没有感觉到有神的同在啊，神啊你在哪里啊，你是在摸你的感觉，你在问。其实神早就说过，他在你里面，他与你同在，他永远与你同在，他永远不会丢弃你。这个是希伯来书第13章一开始就那么说，我永远不离弃你，我永远不会撇下你。要有这个信心，那么神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啊，你要知道神看得见，神也听得见。因为我们这个天生的人呢，这个天然的人呢，有一个虚假假冒伪善主耶稣在这里一直所教导的哈，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这意思说啊，我们要防备我们里面呢也有一个假冒伪善，那就是就是连祷告做好事啊都是叫人家看见。可是呢，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他不求人看见，他只知道说神在观察。用耶稣的话来说啊，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在暗中垂听。一般人那个罪人，堕落的罪人呢，总是以为只要在暗中，他什么都可以做了啊。我一直觉得，就所有的坏事啊，都是在暗中做的。所有啊，不可告人的事，都是坏事啊，都是在暗中的。但是呢，要知道神在观看，而且呢，他要报答，这个报答也有 报应的意思在里面。哦，神说，他说啊，这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而且呢，在神的救恩里面，无论是罗马书也好，或者是讲到主的再来，在启示录也好，哈，要记得有这样一句话说了好多次，就是神呢，他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审判，获得赏赐，获得惩罚。所以，我们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要记得哈，我们都是活在神的面前。你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态，你知道你是活在神面前，那你就能够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因为你就知道啊，神与你同在，哦，你无论到哪里，神都与你同在，他在观察，他会报答你。你无论啊，为他做了什么，要记得他都会纪念。即使啊，你为人为主的缘故啊，给人倒一杯凉水，啊，主耶稣说，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他一定会得到主的赏赐。那接下来呢，哈，主前面的教导呢，就是说得很清楚，就是。那祷告是你个人的事情，不要让人家看到。祷告呢，既然是个人的话呢，然后就是你也可以，关起门来，进到房间里头啊，与神在那里相交，那里呢也有一种与神独处的意思一样。那么还有呢，祷告啊，不要重复许多的话。不要做很长的祷告，好，我也是要提醒的。很多人呢，那个圣经啊比较很熟啊，会用圣经的话来祷告啊，那个不错。但是如果你没有活在其中啊，你不过是这样来背一背而已啊。我们祷告就是要真实呀，那个还有。我们向神祷告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呢，他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了，因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他都知道。所以跟神，我们在单独跟神祷告的时候，不要说了太多啊，只有在跟别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你需要说出来啊，别人才知道你在跟神求什么，他听懂了，他也跟你一起说阿妹，意思是他跟你同心的来求，本来你是一个人的，他变成两个人了，啊，然后三个四个都跟你同心，可以说阿妹呢，就是这么多人都一起来祷告，那个祷告的效力呢会更大。但是呢，不要说的太多。有时候我们呢遇到人呢说话太多太啰嗦，我们会嫌他啰嗦哈。可是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跟神也很啰嗦。但是神是他不嫌弃我们。可是呢，我们没有这个必要要说那么多。但是跟人在一起，你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当然你就要说出来。但是呢，也不要做很长的祷告，就是这样，很简单，越简单越好。那个，最重要的呢，你是祷告在暗中的父，你是向那位看不见的神在祷告，你是对神在说话。就是对人在说话啊，那接下去啊，这个第九节实在有一点啊，有这个连结的一个关心啊，因为主是说，所以你们祷告时候要这样说，他就教我们啊， 他继续还在教导我讲这个祷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说你们应该要这样说，不是单单说的问题，要记得。虽然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该怎么求哈，但是不是念这一个主导文就是祷告？要记得，这里哈最重要的意思呢，就是啊，我们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我们是祷告的神是就是我们的父，你看他第一句呀，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你说到这句话时候哈，那个心里面呢也应该有一个亲切感，你不是祷告远远在天上。很严厉的神是吧？他就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阿爸父。这是怎么说呢？就是这里面第一告诉我们这样的祷告啊，也是跟神的关系也是很亲密的哦。他是我们的父，是因为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不仅是他用宝血呀、所买赎回来哈，我们也是他借着圣灵、借着他的道啊所重生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没有一个关系像父亲跟儿女那样的亲密的，除了夫妻的关系，然后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切，所以。当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你就想到我们是来到我们天上的爸爸的跟前。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话的时候，你是个什么样一个感觉？不是外人，那是家里人，那是亲人。我们祷告神的时候，第一想到他是我们的阿爸父，第二呢，他在天上就是。他是高过一切，他是永远坐着为王的，啊，天地都是他造的，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蹬，是说到我们的阿爸父啊，啊，没有一位比他更大的，所以约翰呢就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啊，他比任何一人都还要大。那我们所来祷告的对象啊，那是这一个。第二呢，说愿你的名啊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不是单单哈，别人要尊主的名为圣，第一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啊，别人是不是觉得主的名是尊为圣的，是有一种敬畏的心？这个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一个人的祷告，啊，就是从他的祷告里头看出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是远还是近。还有，一个人的祷告，从他的祷告里面呢，可以能够感觉到这个人他对神的心意明白了有多少。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啊，首先我们自己啊要尊主的名为圣，意思说。我们对主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个平常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啊，要记得，我们不是这样在一起聚会呀、啊，好像一种宗教形式的祷告。我们乃是和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而且他也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在向他祷告。而且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实在应该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当我们 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祷告的时候呢，别人也会有一个敬畏的心。当我们在神面前呢，轻浮的时候，别人呢不可能尊呼神的名为神。所以这里所讲的，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哈，每一句话都是跟我们个人有关系的，每一句话哈都是可以说跟我们的灵命啊，跟我们在神的关系当中啊都有关系。我们这是一个亲切的祷告，这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祷告，这是一个完全呢为着神的国、神的荣耀来祷告，跟一般人的祷告呢，可以说完全是相反的。一般人啊，一般的基督徒祷告都是求要这个要那个，都是神的要这个要那个，不管是医治疾病啊，或者事业上啊、家庭啊、儿女啊，都是求神来祝福，都是为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为中心。那主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呢，他一共提到七件事，前面的三件事啊，都是与神有关系，与神有关系也是跟我们有关系，也是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深还是浅，我们才能够祷告的出来，把这个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这个内容啊，祷告的出来。那比如愿人，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样，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亲密，非常的亲密，真知道他是爱我们的父亲。真知道他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父亲，这个父亲哈，不仅是他是源头，我们是他所生的哈，父亲也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那一位，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是他所生的啊。有的时候我会遇到有的姐妹哈，比如，在小的时候啊，或者父亲啊就不在了，或者母亲就是单亲了啊，都是有一个孤儿的心理呀啊。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要知道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父，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救主，就是神的儿子的意思。他也是灵，他因为是灵呢，所以他住在我们里面，可以跟我们连接。他这个灵是，所以主耶稣说我们重生呢，必须要从圣灵生，意思说必须要从圣灵得到那个新的生命。我们的重生是一个圣灵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而他是我们的父呢，是因为我们是他生的。我们，有的人就是因为对于这个我们跟父神的关系不清楚啊，所以呢，连小时候啊，他觉得他是孤儿，常常啊是多半呢都是一些姐妹了啊，比如，中国人呢，就是重男轻女啊，好像女孩子在家里头都没有这样被看重，所以有那一种缺乏父母的爱或者是孤儿的心态哈。那么，但是他信了主以后啊，他还带着这个心态，好多基督徒啊，信主以后还要把小时候的那个包袱、那个重担、那个伤痕委屈，还要一直带在身上，一直背着过去的那个包袱，所以呢，常常不喜乐，常常没有释放，这样。 而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呢，就是要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让它去，努力面前的。那我们努力面前要得什么呢？就是要认识神，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以前呢，没有说得到的父爱母爱，我们现在可以来享受。主耶稣啊，讲到他要差遣保惠师圣灵来的时候，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再到你们这里来啊，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说到那一天呢，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呢，你们在我里面呢，我也在你们里面。意思说，到了那天，我们领受了圣灵保惠师以后呢，父子圣灵都在我们里面，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也是我们的救主，就是耶稣，他也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圣灵。你看，到了那保惠师来了以后，我们呢都领受了我们都有了，都有了，所以我们实在不应该再有那个孤儿的那个心病。我讲我自己吧，我3岁啊，我的母亲啊就不在了。然后呢，我6岁，我给外祖母带到差不多6岁7岁，然后就到我父亲那里。我父亲呢，就11岁呢，他就把我就撇下了，就是那么。我可以说我没有享受到这个小时候这种父母的爱，是吧？可是我信了主以后啊，我一点都没有那个孤儿的感觉。我觉得我有阿爸阿父，好像我也有母亲，那个圣灵就是我们天上的母亲。我要什么，圣灵都会照顾我，他会教导，恩高就会教导。父神，我需要的什么呀？他都会这样的来供应我们。所以主耶稣也提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单单这一句话里面所包含的那个意思，就是那么的多。所以他前面已经讲到了，说，你们祷告啊，不要像那些祷告那么长啊，重复。他说，因为你们。天父啊，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在你们没有祈求以前就早已经知道了。哦，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啊，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信心就是说你的前面的道路，你所需要的一切有的比如说你单身啊，你还没有结，当然你一定会。一直想到你以后怎么样啊？还有你，有事业的、有家庭的，难免的为这事业、家庭啊来担忧。我告诉你，神都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知道，就是连我们未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都知道，他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所以。我因为有这样一个信心我可以虽然到那么老，我真是无忧无虑。我连呢到了晚年应该做什么准备啊，我都没有这些想法。我就觉得好像我的阿爸会负我一切的责任。有时候我就想到我不知道嘛。什么时候就去了嘛？有的人呢，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就没有起来，就那么去了。那我就很少想到，哎呀，那我如果去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一直到现在我跟师母啊，我们都没有一个正式的遗嘱，我都没有想到这些事，好像他负我一切的责任，我在天上的父，他知道，他会调动万有， 万事万物来互相效力啊，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要注意的就是要要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他，其他一切的责任他来负，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而且是在天上的父。第二呢，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呢是体贴神心意、明白心意的人才会这样的祷告。神的国最主要的意思啊，就是啊，他来掌权，他带着他的丰富来掌权。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就是他的圣灵可以进到我们里面。然后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啊，他做神，他来掌权。哪里是这样的，让神来做主啊，做王的话呢？那么神的国就在哪里？所以我给神的国所下的定义呢，就是啊，神借着圣灵所掌权的地方。神借着圣灵所彰显他荣耀的地方，任何一个人，比如主耶稣来到地上，是吧？他就把神的国带下来。他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他赶鬼的呢，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他这么说他说我，因为他们以为他是靠着鬼王啊。撇西坡赶鬼呀、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不可能的一国不许这么相纷争的。那他说我如果是靠着神的灵赶鬼，他说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意思说神的灵在哪里做事、做主、掌权、彰显他的大能呢？神的国就在哪里。这个是我们对神的国所能够有的，一些比较浅显的一个领会，神的国当然也代表他的丰富。那所以主耶稣所求的就是说，但愿呢这个世界啊都能够让神来做王，都让神来掌权，因为耶稣讲到有撒旦的国。这个世界呢，就是撒旦的国，但是呢，神的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也就是神的心意所愿意神的国那个降临，愿撒旦的国能够被毁灭。我们如果这样常常祷告的话呢，就是首先也是在我生活里面，我在说，好像耶稣在教导的祷告，每一件事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所以他的国是先降临到我们身上，他的我，如果他在我们里面那个掌权做主的话呢，当然我们就会照他的意思，而他的旨意就是他所定义的他的意思。那如果我们让圣灵来掌权，那住在我们的里面，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照着圣灵的带领，照着神的意思，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那我们这样行，一方面神的国就带下来，那么同时呢，就神的旨意就可以行在地上。主的心愿，或者说神的意念呢，是他愿意他的旨意。那个通行在地上啊，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因为在天上有千万的天使，神说什么，他们就去做，没有相反的意见。可是，在地上不是这样的，地上难得找到有一个人或者有一般人他们是。无论什么事，都是照着神的意思，而不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这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那么主耶稣他就是这样，所以他一生到即使最后他上了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心态，他的祷告就是他的生命，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在客西马的院里面祷告，他知道他要去世了，而且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求父说：“父啊，倘若可能，求你将这个杯呀挪去。”这个杯就是个苦杯，这样，这个受苦，这就是钉十字架。倘若可能求你将这个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看主耶稣，主耶稣一个人来到地上，记得哈，因为他以父的名为圣，他的祷告，他的教导，人接触了他，才知道这位的神是可敬畏的神。因为他一个人不照自己的意思，只照着在他里面的父神的灵来做事情，来说话。这个时候，神的国就借着他临到地上，同时呢，神的旨意也借着他这样行在地上，可以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因为主可以说，从他降生一直到了被钉十字架，他都是照着神的意思，没有一，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哦。刚才我所说的他那个祷告，但是倘若可行啊，劝你将这个杯挪去。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可能就不要让我上十字架。可是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个路加福音的地方就是要遵循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耶稣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这三件事。都是跟神有关系，也是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祷告得出来，才能够把神的心意能够祷告得出来。这也可以说是应该我们在地上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内容。这样的祷告不是千万不要把主导文拿来这样念一念这样。甚至有的人会背，就是这样背一背。你背完了以后呢，你还是你，神还是神，神的国没有被你带下来，神的旨意你没有在遵行，你没有活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背就是毫无意义。所以主教导我们要这样，要回到里面回我们如果与主的关系很深厚、很亲密的话，这一些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祷告出来。哦，主啊，但愿众人都认识你。哦，但愿人都能够进入到这个内在生活，知道与你同在，知道你就活在我们里面啊。你这样的祷告呢，也虽然没有用那个。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没有用这个词句呢，那个内容就是这样，那个内容，当你这样跟随圣灵，不照自己的意思，那是照着神的意思来行事的时候，你就把神的国就带下来，你的祷告就成为你的生活了。你就是神的国就已经下来，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了。所以，主的祷告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要记得，那前面三件事情都是跟神有关系的后面的那个四件事情可以说 都是跟我们有关系，也是跟啊人和魔鬼涉及到魔鬼的。但是呢，主要的还是为我们跟我们有关系的啊。比如接下去呢，主的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啊，今日赐给我们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跟我们的生活需求有关系的。那么主耶稣啊，在前面第八节已经说过了啊，说啊，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啊，早已经知道了，在你们没有祈求以前呢，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后面就讲到主耶稣。就比较仔细一点讲啊，就是说啊，不要我不要为那个吃啊、穿啊、生活的忧虑哦。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看他又提到神的心意，神所要的就是他的国。哦，他的国要降临，还有他的意义呢，就是他的旨意照着他所说的去做，哦，那个就是那个意义。耶稣他就是那义者，他完全把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都这样活出来。那个第六章后面的一大段呢，都是讲到。生活吃住的问题啊，但是那个重点呢，就是要先求啊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意思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啊生活上的需求，或者事业家庭的需要，我们可以这样来祷告。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嘛，儿女有需要当然就会到父母这里来，而且做父亲的他有一个责任，他来负我们一切的责任。那我这些年来呢哈，我就是抓住这句话，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那个主耶稣在33节嘛，哦，就是最后这两节前一节，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我可以在这里做见证，这几十年来，啊，我都是经历到神这句话的，啊，是何等的真实。神给我们有七个儿女啊，我们把这个七个儿女啊，要那个带到这个过程当中，哦，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试炼呀，尤其是后来神呢，要呼召我，让我放下职业，哦，进入到那个全职的侍奉的里面，可是家里面呢，还是有好几个孩子。有的还在学校念书，大学上没有毕业，那当然照人的那个想法是，那是他们怎么办？他们的生活怎么办？还有他们的学业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认定一件，就是先求他的国，神啊，你来掌权，神啊，我要认识你，我要得着你，这个神国也包括他的丰富。包括他的计划，他的主权，哦，包括他所有的一切，还有一句他所示的，他的意义就是他的所示，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就是要主啊！当我这样把追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追求主，追求内在生活啊，放在前面，放在像主教导我们祷告一样的。要放在前面，先问那一些。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几十年来呀，神都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呀。 孩子不但长大了啊，我记得我在蒙护照的时候啊，三个孩子在大学这里面还没有毕业，我也经过了两三个月的祷告，那个时候就是啊不放心哦，好像那个信心还不够。后来祷告祷告，神做到一个地步，让我全然可以这样交托给他，我就把工作是这样辞掉了。啊，但是感谢主，这三个孩子不但大学毕业了，后来呢也进了研究院，而且他们去的学校呢，都是美国可以说有名的一些这个大学。那。还有我们家里面那个生活的需要啊、需求啊这些啊，神都很奇妙的供应。尤其是我在1985年那时候辞去工作以后啊，我们是没有固定的收入的，我们没有向任何人来支薪。但是我告诉你啊，这30几年来，到现在呢是33年了啊，神没有亏负过我们。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哈，我如果先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他的国、他的义放在第一的话，我所需要的这一切，他都会加给我。实在是他在加，这个加他不但是供应哈，而且呢，他到了后来那个供应会越来越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艰难，因为神也要试炼我们啊，到底我们对他有没有信心啊？后来就是神的供应啊，就越来就越多，他就会加给我们。所以他说，不要为吃什么忧虑，不要为穿什么忧虑，你的身体比衣专吃穿什么更重要。那个，你的灵魂比你的身体更重要，所以这耶稣就是教导我们的啊，就是要信靠神，而我们的祷告呢，不要先把我们的事情放在前面，你要先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把神的需要放在前面。然后我们的需要呢，他就会供应我们。啊，那个，昨天，我有一个小女儿还来电话问我们呢，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我说我们都很好。啊，妈妈摔跤以后呢，现在渐渐的恢复了，也不疼痛了，而且呢，现在可以起来。在昨天呢，在屋子里走了2圈，他慢慢的可以手扶着那个助行器呀，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恢复呀，也不痛了哦，血压呢，还需要再稳定，能吃能睡精神气色都很好，这样，那已经90岁的老人了，你还要求什么呢？那我呢，就感谢主。前一阵子哈，就是啊，头晕啊，头痛啊，哈，心脏不规律啊，这样，住了医院2天，检查也没有什么。感谢主，经过这2个月呢，哈，我的头晕也没有了，那个血压也稳定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我就很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看，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其实啊，他早就知道嘛。保罗说啊，连我们的气息、动作、生活都在乎他这样。哦，我们能够对神的话信得越多，我们就越有福气了，就越能够快乐。就教到了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日用的饮食。我再见证我看那个时间快到，就是我有一年我们住在纽约那个时候我就刚放下职业， 也没有什么教会供应我们家。有一天呢，早上我就去，要去参加一个祷告会。哦，这个祷告会呢，是一个牧者的一个祷告会，一个星期一次，是在我们很熟悉的利基国教会，那是一个美国教会。那个我出门以前呢，师母啊，他就叫我，他站在那个冰箱的旁边呢，他就招我，招手叫我过去。然后我过去了以后呢，他就把冰箱啊就打开，我往里面一看呢，是空的。哎呀，我说还有五个孩子啊，那今天要吃饭怎么办？然后我就跟师母就站在冰箱的旁边啊，我们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们是说，主啊，你教导我们这样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主，这是你教导我们这样祷告的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今天的需要什么，你都要给我们。祷告完了呢，我就去聚会了。聚完会以后啊，有一个属灵的长者啊，他就过来，他就，我要走了嘛，我以为他过来跟我这样握手再见呢，哈。所以他跟我握手的时候啊，塞了一张，一张是支票啊还是钱呢？我不知道，反正他塞在我手里头呢，然后在我的耳朵旁边轻轻地说：“他说这是我的十一奉献。”那我就知道了。好，那我就装在口袋里头啊。等到我进汽车，拿出来一看，哦，这是一张20元美钞。这个画是40多年前了。OK，那就那20元，我想至少今天的200块吧，应该。然后我在回家的路上啊，我就上超市去买了5包吧，大概5大包的食物。那个时候还流行用纸袋呀，现在一般的都是用这个塑胶袋。5大包，等到我回去的时候啊，抱着5大包的食物啊，我们家里面就是皆大欢喜。感谢赞美主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缺乏而生的供应，所以我在这里就做见证。那就是说，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可是需要我们的信心啊，要来配合，不要担心，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甚至不要为明天忧虑。主耶稣后来到第六章最后，他说：“一天的忧虑啊，一天当啊就够了。”啊，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在哪里呢？在我们里面。耶稣说：“神的国来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哈，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换一句话说，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哈。就是叫我们知道他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约翰使徒约翰的教导，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啊，我们什么都不缺乏。大卫说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我们这几十年来，神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7个孩子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缺乏。昨天那个小女儿来电话的时候，她就说：“她问到我们的情况啊，我怎么恢复啊，还有妈妈，她说这些都是我所祷告的。她说我们的神呐，对我们家那么好啊，God is so good to our family。我告诉你。”神是不偏待人的，他对每一个家都是那么好，只是你要相信他。 只是你要照着主所教导我们的来祷告，那他必保守我们啊。比如下面说哈，免我们的债呀、我们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哈、这个债不是钱啊，乃是亏欠，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啊，犯错了，犯罪了，是吧？我们比如说冒犯别人，得罪别人了哈，就当然我们有很多亏欠神的地方，也是得罪神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要常常在神面前，也是说悔改，悔改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主啊，赦免我，主啊，宝血洁净我，主啊，我又，哎呀，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又想了不该想的，甚至于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主啊，赦免我，宝血来洁净我。这个就是免了我们的债呢，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意思就是说哈，如果我们原谅别人那些亏欠啊、冒犯我们的，如果我们原谅别人啊，我们就可以来求神来原谅我们。如果我们不原谅别人的话啊，我们求又没有用，因为神说你看，你都没有原谅别人，你还来求我。所以主耶稣在后面呢14、15的两节呢，他特别讲到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至于为什么他讲祷告的时候就把这个饶恕人这样带出来呢？因为这个可以拦阻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对别人有一点的亏欠，那人就亏欠我们哈、或者冒犯哈、我们不能够原谅的话，神会拦阻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他特别要把这个原谅这样说出来。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我们祷告了好久啊，好像神都没有垂听啊。可是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呢、不能够原谅某一个人，或者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过去伤害我们的小的时候啊，虐待我们的，我们一直都记在心上，不能够原谅。所以如果我们不原谅别人的话，我告诉你，天父啊也必不原谅你。如果天父不饶恕你的话，你向他祷告求什么，他会给你吗？没有用。所以我不要把这个怀恨啊在心这件事哈、看作小事。这是一件大事情，就是拦阻神垂听我们祷告，拦阻神施恩给我们的。所以你要心里面你要想一想，比如现在我跟你讲了这些，我相信在听课的人当中哈、一定会有人，你心里面呢总是有什么人呢，你没有办法原谅他。我告诉你，你要祷告，你要原谅，要不然你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不会听，神也不会原谅你。所以啊，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哈、我就说你要好好的思考。今天呢，你下了课以后，你应该花一点的时间哈、在神面前，不管你一个人在家或者是在一起，都先有一点安静，把你心里面的哈、有什么人你不能够原谅的，最后你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当然你只有你知道就好了。这个人什么原因你不能够原谅他，你自己知道就可以，神也知道就可以了。你就 在神面前就可以祷告，主啊，我愿意原谅他，主啊，我愿意原谅他，我知道当我原谅他，你就必原谅我，你就这样。我这个时候啊，我就想起有一个姐妹，一个美国姐妹哈，她脊椎呀、受伤，医生啊要给她要绑一个东西在背后，一直这样。她每天呢早上起来就是好像行动都不方便这样，已经有好几年了吧，我不太清楚，反正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膀子后面的那个脊椎很是有时候还会痛啊什么啊。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特会呢，那个传道人就跟他说，你呀、如果有什么人呢不能够原谅、你要知道神也不会原谅你，神如果不原谅你，你的祷告神也不会垂听啊。他就说你要原谅，这是谁，你要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你回去以后你就要做这件事。所以他真的回去以后，他就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下写下来，他就跟说我原谅他，真的从心里面呢这样祷告说，主我原谅他他就好像把过去的就那么一笔勾销。可是第二天呢早上他醒过来的时候啊，他就发现这个人松了，以前不能动的哈，现在可以动了。然后他伸手去去拨那个闹钟，然后他这样他就起床了。起床然后他先生就把他背后这个绑的东西就给他除掉，他就活动起来了，他得了医治了，因为他饶恕了这个多年不能饶恕的人。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是有一次的特会里我有听到这个见证。那么你也可以这样一定要原谅。彼得他对主说，主啊，如果有人呢得罪我，我原谅他到七次可以吗？主说不是到七次，那是到七十个七次，意思就是无限的原谅。那主耶稣呢，即使他被那些人钉在十字架上，先是那些祭司长文士啊要求把他钉，然后那些罗马的兵丁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呢即使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还要求父神呢原谅他们，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做这个祷告呢，就是他已经原谅了那些钉死他的人，所以主能够为他们祷告，求父神也原谅。你看主的那个原谅它是无限的，可是你说我们能够做到吗？我们做不到，但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如果更多的得着他更多被他的灵被他的话来充满让他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我们里面那个爱，那个饶恕人的那个爱，那个能力啊就会越来越多，到后来呢我们就可以饶恕人。我最后呢就是讲我自己在一个见证我在最后的一个职业一个职场上的工作，最后这个工作呢我的那个上司，我的老板有三次阻挡了我那个升迁升级的问题，他都把那个机会都给了他所喜欢的人。虽然我的经历各方面的都比年龄经历什么都比他所喜欢的那个人多，但是呢他有一点偏心这三次我到了后来我真的不能原谅他。 但是呢，主在我的里面就说你一定要原谅，你如果不原谅，不饶，我就并不饶恕你。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祷告了恐怕有2个月、2、3个月。我怎么祷告呢？我就说主啊，我做不到，我不能原谅这个人，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种没有道理的。你如果阻挡一次还可以，两次还可以，你3次把我这个升级的机会呀，都给阻挡了。我说我不能够原谅他，我就这么祷告。我在这个期间呢，我见了他，我就会避开，我就不愿意看到他，或者跟他就接触，就是里面呢，就是非常的恨他。我就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是你不喜悦的，你要帮助我。主啊，你知道我做不到，我就跟主这样的祷告。那我就祷告了大概2、3个月吧，你知道吗？有一渐渐的，我里面呢就放松了，就放松，就啊，把这个就可以原谅他了，可以饶恕他了。那么我就可以开始啊，跟他愿意啊来接触来讲话了。这样，那到了后来的话呢，可以说，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了，虽然他没有给我升级呀，但是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啊，甚至于他还打电话来问我关于一些圣经的问题，他还打电话来问我。那我就是我也释放了，他也释放了。这个饶恕哈，在圣经里面呢，比如在路加福音第6章哈，这个我要一定要指出来给你们，第6章，第37节，第37节的这个下一半就是啊，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呢，就不被定罪哈。再下面就是。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是也是主耶稣所讲的哈，是路加记的。你注意那个下面哈，那个小字啊，饶恕原文啊，做释放。原文就释放，就是说我放了他，我饶恕他，我就释放他，我也被释放了。我这心里面再也不会怀恨在心了。后来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没有任何的这种拘束了。那么到了后来呢，主做到一个地步呢，好像啊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神做的，他呢，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遵循他的那个，那么再下面的话呢，就是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这个是需要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我们的孩子，我们出门都要求主来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尤其呀，你们在职场上，工作的，在买卖上，多少的试探，这个世界上。各种的试探很多，主啊，保守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了恶者。因为所有的试探呢，都是从那恶者而来，那个背后就是恶者。那我们可以这样祷告，那主必保守。而且最后呢，圣经啊，那个犹大叔说，那保守我们不失脚的。他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他能够保守我们的一生都不失脚。这是主耶稣啊所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祷告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还有呢，也是我们所需要 学习的生命的功课。这个周道文它不是一篇的文章，叫我们来念一念，然后背一背哈。它是我们的生活，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影响呢是影响到神国的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的名要被尊为神。首先，我们要尊神的名为神，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哦，我这是有时注意到，就是在我们特别中国弟兄姐妹当中啊，这个敬畏神，那个敬天啊，不太多。当然，神所要的不是这些敬天的外貌。那是从心里面呢，就发出来的。那个敬天的外貌，那都是虚假的。神说不要，说这样的人要远离他。他要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好吧？我想我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主导我一定要讲完。那就因为这是最后的一周，好哦。虽然没有细讲，可是第六章啊，最后你所讲到的，不要吃为吃转忧虑什么啊，我想这些差不多都，我都有提到了。好，那么仔细的呢，希望你们自己能回去以后可以来看。虽然我们下课的时间到了，可是我还是要建议。如果在你的心目中，在你的生命中还有人呢，你不能够饶恕他。也许多年了，你都怀恨在心。哦，你不要再拖延啊，因为，因为哈，第一，你不原谅你得不到释放，别人也得不到释放。也许有的人病，常年的病，就是因为不肯原谅别人，或者是因为有某一种的罪啊，没有对付干净，没有这样啊，把他，在神面前这样的来对付，所以一直到现在呢，也没有得到释放，这个是很，就是拦阻你的灵命的成长。那么，另外呢，就是。你饶恕人的话呢，你跟神的关系会更加亲密。耶稣的显现，他的喜乐和平安会更多的会充满在你的里面。神能够做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的心里面呢，对任何人呢，没有一种嫌隙或者是过不去的地方，他能够这样做。他为我做了，我相信他也能够为你们做。那我们就是这样，带到主面前去。那么，最后呢，我想，也许请一两位牧者吧，带我们祷告，好不好？赞美主。
所以说，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教导。主啊，你的教导处处都流露着你的生命。你的教导，你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跟你的亲密关系。所以主啊，哈利路亚，常常教我们祷告，教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也是给我们里面说不出来你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原谅那些冒犯我们的人，并常常在里面给我们提醒、光照和省察，使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悔改。主啊，愿我们的祷告生活，主啊，都如你所教导的那样，满足神的心意，满足主你渴望跟我们进入亲密关系，也叫我们的生命在每一次的祷告 就被你更新，焕然一新。主，谢谢你。
阿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知道，你教我们祷告，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生命。主啊，愿这个主导文成为我们的心态，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形态。我们常常活在这个祷告文当中，一直都是以神为念，一直都是盼望神的果能够降临在我身上，降临在我的周围，降临在这个地上，一直都盼望我们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敬畏神，尊敬神，以神为我们的一切，我们自然活出来的生活也会叫别人敬畏，也会叫人来尊神的名为圣。主啊，常常让我们不是来背这个主导文，而是让主导文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活的形态。主耶稣，谢谢你，请你天天教导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阿们。好吧，我们就是在这里说再见了。你们在亚洲的晚安，北美的你们还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不要忘记回去，好好在神面前把这个饶恕的问题啊，把它对付好。我相信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好，再见，拜拜。